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呢，在悟法传一第一这一品均里头啊，我们一直花很长的时间都在谈那个摩诃般若波罗蜜这个问题，而事实上这个地方一直都是在谈摩诃般若波罗蜜啊。你看在这个经文里头这么讲说，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最第一，无住啊，无往与无来，三世诸佛皆从中出，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劳，如此修行定成佛道。我们要对六祖坛经这部经哈，去深入去了解这各种的法门。我们上个星期也给各位谈了啊，比较在生活化上你常常会碰到的问题。我们希望的呢，不是说哦，你该修行，你该修行，可是你不知道修什么，而且你一直以为修行就是啊，我去这个拜了忏，我参加了法会啊，就以为你这样叫修行，或者是我每天都有打坐，就以为这样叫修行，但这样修行有时候并不得力啊。我们有同修呢，就会问郑老师说：“老师，这个我常常有病痛，是不是因为我有业障呢？”我说：“业障是有的，并不是没有。你去拜过忏没有啊？”他拜过了。那你有没有这个这个给自己的祖宗啊，像这个在做盂兰盆的时候有没有做啊？他说有。我说那你就不必为这事情，你已经做得过了，那现在要的就是你真正去修行的真功夫才可以，业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啊。我们很简单嘛，你自己想想看，业就是我们的压力，业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业就是我们生活上所表现的东西。我们不得体的，我们就会出状况啊！你看，老人家年纪比较大了，然后给自己这么一个说法：我现在老了，我不行了。他就会越来越不行。他修的不是修行，他在修业啊，业的呢，而且修的是恶业。那我们呢，讲话常常不小心会去得罪人啊，得罪人，得罪人家。那这种事情是在造业。造完了业以后，人际关系不好，越来越孤单。可是我们没有去修行，如果我们修行，这些东西会改变。我们自己日常生活里头有很多的压力，这些压力是来自于我们对某些东西的执着。可是我们如果没有对这件事情能够找出它的执着的点在哪里的时候，我们这修行不得力。所以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同学来谈这些很根本的东西。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你如果碰到一个不如意的事情，这个不如意的事情或者一个厄运来的时候，你会这么想说：我完了，我一切都完了。那你就犯了一个毛病，就是一个坏的东西的一点，你把它扩大成全部普遍性，那么你就会被它，你就会染执在那件事情上。要染执一件事情，有一个条件，就必须是什么？必须你有足够大的一块地方把你贴上去，你才会贴在那里哦。如果你的念头一开始改变，说不，这件事情只是我的人生，或者是我今天很多事情里头的一件不如意的事情而已，而这件事情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我相信可以改变的。或者是说，虽然这件事情已经不可以改变了，但是我可以从别的方面来做一些不同的处理，让我能也能接受它。你能这样子去看这件问题的时候，这个厄运会变成孤立化。这个被孤立化的时候，你就不会执着在那个地方走不出来。简单的讲，执着就一定是你有足够的 那个手掌哈、啊，自己去抓住它才行。那或者是说，你一定要去墙上粘一块东西，你粘一点点地方它是粘不住的，你一定要很大一块地方把它粘上去才会粘得住的。你的心不是那么容易粘直的，你要注意这问题。你看看，我再举一个小例子，你在生活当中要常常去看、去观察这心里的底层，你的念头是在哪里啊？我们呢，有时候会给自己这么想说：哎呀，这些东西全部是来自于我的生辰八字的问题。那么你如果这么想，哎，你碰到了一个难题，碰到一个厄运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呢？你看，没有错吧？没有错吧？好，那开始就把生辰八字就开始扩张了，他就开始执着在自己的命的这个八字里头，然后呢，把本来应该可以做得很好的东西，他会变成没有信心，他会更扩大这个染执的心，使这个染执在这个自己是厄运的这个心染得更大，然后紧紧地粘在那个地方。这种现象你知道它的背后是什么吗？只是想一个我是不好，我哪一个地方都不好，只是这样子而已。你去注意那念头的背后就是这么简单，可是它会发展成一个人生很痛苦的人生，它可以发展一个绝望的人生，它可以发展出一个在他的生活当中有很多障碍的人的一种心理状态。所以我们给各位提这问题，我们有时候会这么想说：哎呀，我失恋了，我这一辈子完了。失恋怎么会变成一辈子完了呢？它只是本来是普遍的，现在变成时间的纵轴，你执着在这个整个纵轴上面，所以就觉得人生无望了，越活越想越没有意思了，那他就会走向自杀。就是如此。你看，今天我反过来再讲，你是不是会执着呢？你还可以从某一个面、一些面里面再去看看。如果你碰到一件如意的事情，请问你会怎么说？我来跟你讲，恭喜你啊，你成功了。那你会怎么反应呢？你说：哎呀，老师，是我运气好。那我就会问，你讲的运气好是客气话呢，还是真的？那老师真的，我确实是觉得运气好啊。我会跟你讲，反复一个，你懂吗？你知道它发生一个问题在哪里吗？你有没有发觉，所有执着的东西最后一定会归到一个痛苦的点上面去？那么你如果有越多消极面的思想，你就越容易归纳回到那个执着点，在那个点上面去。所以我说你是凡夫一个，你应该这么讲，应该说：老师，是我是客气，当然要这么讲，不过我确实是花了很多的功夫努力，不只是花了很多功夫努力，我还结合了很多的朋友啊，共同把它实现出来的。我这一次呢，我是尽了心、尽了脑力、用了创意才成功的。哎呀，我说你可以超凡入圣。为什么？因为你不会变成完全没有力量。你看看吧，如果啊，你的心是这个非常这个强固的，你的心是非常清净的，你的心就很持平、很真实的，你就知道啊，这个《坛经》下一个第二啊所谈的啊，心平何劳持戒？其实你那个心的平，并不是平平静静、什么事都不想那种平啊。你的心的平，你看看地平线的平，一望就可以无际，那是很宽广的哦。所以心的平是不会打结的，心的平是不会失衡的，这才叫做平哦。那你看看一个人呢，碰到好的事情的时候，不会把它归啊，因为一种念头说这是我的运气，那这个人就会变成一个问题， 是我一辈子都是靠运气的。所以这个人他没有办法建立起他自己能够不断的发挥他般若的力量，那么这问题就严重了。所以他可能还会进一步发现一个问题，说那我必须是一直运气好才可以。好了，很不幸的，我去拿了一种牌，这种牌叫什么牌我又忘掉了，前几天报纸上一直都在谈的那个叫什么牌啊，记不得它的名字也没关系的，就是可以算命的那种牌。那这个牌我把它拿出来算算，一排排出来以后，我说哇天哪，我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好了，我会变成什么？我会变成我这一辈子都全部都是这功夫全白费了。那我们会发生什么现象呢？其实他已经做了一次成功了，可是他还会去归因到那个牌上面去。虽然我现在啊这个身体还健康，可是我30岁非死不行。虽然我现在功课不错，但是我将来事业是漂泊无成。哎呀，这个听完了以后，你说这个人他会变成什么？他就会变成一个对坏的东西的执着，压力就会很大，业障就会很深。我可以跟你讲说，佛陀在他那个时候对他的弟子讲，是佛门弟子是不去算命的，不去看风水余地的原因就在这里，你知道吗？因为你会变得执着，而且你没有办法造命，你反而会变成宿命，宿命就完了。你来人间没有一个人是佛，对不对？既然是宿命，这大会还是凡夫一个嘛，所以你就不能造命了。我们得了解真正的那个摩诃讲的这个大，是指心量是如此的宽广，以至于有一些这些可以导致我们执着的这些东西，它相对之下变成是沧海之一粟，所以你再也不会执着了。你知道我们的执着是执着什么？在乡下里头有一个人生小孩了，我们就高兴，高兴跟他好道贺，说：“哎呦，你终于当爸爸当妈妈了。”然后你知道接下去问什么吗？啊，是生查甫的，还是生查某的？查甫的还是查某囡啊？那个查甫的是用大一点的，而且是好像是往上扬的，查甫囡啊，就好像往下掉。大家都这么讲，就会使这个人有一个想法，说我生了一个女生就是一个啊，然后有很多的观念在那里。哎，我生了一个女生，将来谁抚养我？他就一直想下去啊。现在是对不起公婆，明天对不起先生，后天是对不起我的以后的日子。那这件事情的执着是一片，是一片。但是现在我发觉很多这个很了不起的人呢，老师，我告诉你，我不但结婚了，而且生了小孩了，而且我告诉你，女生好可爱啊，你看多好。对，我说你是好学生，是不是好可爱？哎，你说有的人说，哎呀，我第一胎生女生我好担忧啊。我又问你担忧她什么？他说我生女生就担忧嘛。我说是谁？那女生是生女生是为什么而担忧？他也讲不出所以然，男生比较好嘛。我说哎，男生比较好还是女生比较好这件事情，你真的去查过真的男生比女生好吗？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是这样了，但是我们执着在那里，然后痛苦一辈子，空空执着了，一定得要拿回来看。女生只是我们都有子女里头，她只是一个问题，是性别不同的。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过这部经的 维摩诘所说经里的讲到男与女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是男是女，无男无女，不男不女，非男非女。你听清楚了没有啊？他也肯定你，男生就是男生，女生就是女生，不可以把男生变女生，女生变男生来带来看待。但是也要注意，非男非女，无男无女，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你可以把这事情看清楚，你才不会执着。你的心的念头的底层的地方，总是有一个像摩羯一样的东西，它老是到哪里都黏着，到哪一个地方都把它黏的，让你走不开来。你要注意的是这事情。那么好，你去察觉你的念头，你要去察觉你的一个念头来的时候，那个念头一刚来的时候的那个前念是什么？前念你只要一迷了，马失前蹄就倒下去了。后念你马失前蹄倒下去了，你又醒悟了，那你又即是佛，你又爬起来了。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在这个佛法里头最尊贵第一的了。我讲过多少次，临济大师是这么说的啊，达摩东来只是为找一个不被人惑的人啊。但是我跟你讲，不被人惑的人是很多，但是被自己所惑的人更多。如果你不愿意把自己执着在那里头，陷在那里的话，你是真的可以自己再爬起来的。我们有时候会这么想，哎呀，我今天只搞找工作，误谈最后也没有通知我，我没有被录用了。我下个礼拜再去找工作，我又被录用了。下一次再被找工作，我又被去录用了。然后你知道他得到一个结论是什么吗？啊，郑老师，我在找工作的这个基因上太坏了，我找不到。我只要我喜欢的工作，通通都找不上，所以我在工作这个上面，我没有那一份，我没有那个命运。他归纳成这样，那就是他的前念就迷了，他会垮下去的。啊，其实这个垮下去的事情是事情的表面，它的后头一直都是归因上的问题，是执着上的问题。我们有很多的毛病哈，都是放在心上的。这些东西变成念头的本身的，我们觉得永远如此，普遍如此啊，或者是我生来就是要受到很多人赞美的，或者是人没有钱啊，没有财富就是一种失败。你心里头所拥有的这些啊，打结的这些东西，常常就是我们的前念。所以注意，前念不生，后念不忘。你要注意，你生这些念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麻烦。我们上个星期讲了这些，我一再的重复的说，当你开始察觉到这个执着的念头是什么的时候，你的修行是要跟这些错误的念头对抗，你要想办法跟这些念头对抗才可以。你能跟他对抗，你就是从里头解脱出来，你不能跟他对抗，你就没有办法解脱出来。我们会告诉自己，哎呀，我这件事情怎么会做错了呢？你知道，我有一个同事，他跑来跟我讲，他郑老师，他们也都叫我老师，有时候叫我常委，哎，你看看，这事情就是我做错的，以至于现在到造成这么一点缺陷在这里。我会把脖子伸得很长的说，那你怎么都不去想想，原来从无中生有做出这一件大事业出来的，那是95%到98%，这是你的创造。那你为什么不去看那些事情？那你怎么会回过头来看这只有5%这里面你出了这一点错呢？哎，你说有啊，我哪这样想，那我怎么会这么想？我说对啊，你要告诉我的事情我都听了啊，我该告诉你的我已经讲完了，但我要告诉你，你很优秀， 我说我告诉你，你真的很优秀，我看着你就是这么优秀，就这样子。但是我们常常是如此的，我们有时候做一件事情做完了以后，只有一点点小毛病在那个地方，我们不断的责备自己，我们不断的责备自己，到最后把原来你做那件事情做得很好那种全部忘掉，然后只剩下那个不好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执着在一个念头上，什么念头？他很痛苦，但他执着在一个念头是什么？我必须是完美无缺的，是不是？但人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吗？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就执着在一个好难共起骨头唔达这件事情上。所以我不喜欢你们跟小孩子教小孩子是这样教的，你那人红共起骨头唔达，这句话是错的。我们应该这么讲，你那人红共起骨，咱等下想看卖的，那是对的。如果是对的，那么我们接纳，而只有那件事情，不能扩大成全部。如果是不对的，卖差的，把它丢到一边，放下它，这才是健康的，这才叫不执着的思考。我花这么多时间给你解释不执着的思考，是因为什么叫执着？我不会解释，我没有办法用定义这件事情。你可以知道它了吧？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常常也是有时候会这样子的啊。比如说小孩子读书功课不好，你知道我在大学哈，这些大专的学生里头，他们二分之一就会死当，对不对？好，那我其实最担忧的事情就是二分之一死当去当到谁呢？是当到很乖的、不太讲话的那些小孩子，因为那些小孩子就是执着性最高的、粘着性最高的啦，他会把整个的人生全部都执着在死当这件事情上，这样叫执着。只要一在这里的，但二分之一既然是死当，所以人生也死当。那我都是要求我们学校的辅导师会，我们学务长，我说你们留意，学期结束的时候要公布二分之一死当的时候，请拜托去把那些人查一查啊，最好啊能够跟他们谈谈啊，也要高高兴兴的送出校门啊，再去另觅光明的前途，而不是出去了以后是灰头土脸的出去，这是不对的。我们常会犯这个毛病的。我好像给各位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吧。再讲一次，有一天，有一位老先生找我说：“郑老师，听说你是菩萨，你很乐意帮忙，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我说：“好，你说说看吧。”他说：“我需要跟你谈谈我的小孩子的事情。”我说：“这里不是谈小，我这里是办公的地方，不过你说说看嘛。”他说：“啊，我的小孩子二分之一不及格，要被退学死当。老师，你帮我想想看，我已经这么老了，他是一个很晚婚的，是一位农民，他我什么时候死掉我都不知道，这么大年纪的，可是现在他二分之一不及格，我死都不瞑目。哎，你看考大学是多难考才考上，哎，现在二分之一不及格怎么办？老师，我给他看看他的成绩单，其中有一科58分的，差2分就不会死当。老师，你可不可以打个电话跟那个老师哈说说情？”我跟他想想，这是办不到的，都公布了，不能这样做的。我跟他解释，安慰他，想办法就送客把他送走去，我只能如此了。我安慰了他，把他送到门口，哎，他却停下来，回过头来，他老师，我跟你介绍，这就是我的孩子，我看到了他的孩子，可是这是我看过一个人，他的精神世界里头几乎是枯槁的状态，我是有这样子的敏感度的人。是那个人，如果他的精神生活是在一个几乎精神的能量已经消耗殆尽了的，大概 我会跟他谈话，我一见到他，我会有这种感受，说啊，这个人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人啊，弄暴气啊，就是这种状况。我看到一个长得啊脸有点趋青、瘦而驼的这样子的一个孩子，哎呀，我一看到他呢，我的老毛病就发了，恻隐之心就来了。我再下去，我要去开一个会，是我主持的，那怎么办呢？我跟他讲，你等等，我回去拿一本书给你。我回去拿一本我写的书给他，我还在那里签了名，送给他，告诉他，我没有多少时间跟你谈，但我告诉你，你爸爸已经刚刚跟我谈过了，要去请那个人，那个老师改的可能性不高，最好是你自己去找他。找那个老师看有没有可能啊？你尽量去努力，但由我来打电话是不可能的啊，而且不对的。我是教育部的人，我来做这个违反规定的事情不当。他跟我讲说我已经去看过那个老师了。我说那么他不肯，那么我告诉你，这本书可以给你一些看看做参考啊。那我要告诉你，好好去。如你父亲所讲的，你现在可能要去服兵役了，你就好好去服兵役吧。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也开悟了，我对他的事情开悟了，我好像看到了一个远景在那里一样。我说：“哎，孩子，你等等，现在哈，我有几句话跟你讲，要跟你谈这个话。”你来要能够听到我今天跟你讲的这话也是不容易，但是你现在好好留意啊，你站在这里，你这想着现在，你要想着你现在是已经是50岁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会用50岁呢？因为那一年我50岁。我就问说，我说孩子，你想着现在是50岁啊，然后50岁呢总是会回首前尘往事，现在你站在这里啊，你想象自己是50岁了，然后回首前尘往事，然后请你现在跟着我念这段话。我说想好了没有？那想好了。我说好。我说哎，要不是我大二那一年1/2死当，我就不会有今天这么样子的成功亮丽的人生。我讲完了以后，他眼睛张这么大看着我，他练不出来。我说我再讲一次，你要想象你现在已经是50岁了，回首前尘往事，我跟你讲的那段话表示你走过这一段苦难，你已经在人生到50岁的时候，你已经有你的成就。每一个人到那个时候都除非你不用你同时放弃，要不然都会有成就的。你现在回首前尘往事，你跟着我就练这句话。我又跟他练了一次，说哎，要不是我大二那一年1/2死当，我就不会有这样子亮丽成功的人生。他就跟着我，哎呀，要不是我大二这一年1/2死当，我就不会这样亮丽成功的人生。他就真的练了，也哼了很大的一声，哼完了。你知道，就这么这一声哼的时候，这个小孩子的脸上，他的精神力量突然间就出来了，不是发光了，又不是什么力的，没有那个，但是精神是确实是会产生起来的。你会感觉到这个人的脸啊，这个人的精神力量进来了。为什么进来了？他看到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说现在的失败是此刻，而不是我50岁，是不是？我怕他走投无路了，你知道吗？不止如此，连他的爸爸在旁边，脸都笑容都，原来已经愁眉苦脸的样子，现在都笑容都开了。然后我才跟他解释，现在他就听得进去了。一个人人生走路走到这个地方，告诉你，你必须停止1/2死当。 这是在你的人生当中，好像有一个另外一种力量在那个地方给你叫停，你的停下来了。为什么要停下来？因为再往前走对你不利。你看多乐观，你看再往前走对你不利，因为前面呢，前面对你来讲它是一个万丈深渊的一个山谷，你不必再走前面这一段路。那你的转弯，转弯就是什么转弯？你现在你说你要去服兵役，那就是转弯。也许你在服兵役的时候就结识了以后跟你共同做事业的朋友在那里，他在那里等你，但也许不是，你也不必抱着这样子的一种执着的想法，刻板的想法，也许不是，是你去那里以后，你又自己又读书了，有时间了，或者是在那里你学会了某一种技巧，或者是你当完了服完了兵役回来以后，你去学了一技之长，你去到这个职业训练局去接受一个这个专业的训练，或者你回来以后你重新再考大学，这一次不再去考这么难念的让你导致二分之一不及格的系，而是你可以比你练起来比较能够顺手的那个系那你就完成了学业，做你要走的那条路。所以路是很广的，处处都是有贵人的。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它是好还是不好根本就不确定，你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坏事情，它只是一个路牌告诉你此路不通，这样而已哦。他听完了以后，这父子两个人好像恍然大悟一样。好了，我说我现在要去开会了，我没那么多时间哈，书回去自己练。我送到那个电梯门口，我又跟他开一个玩笑，他们进去了，我又把电梯门又按着。我跟这一对父子说什么呢？我说孩子，你都听我说啊，记得你五十岁那一年，你去打听打听看郑老师是不是还在。如果在，请我喝一杯咖啡就可以了。父子两个人笑呵呵的走了，到这个坐着电梯走了，我去做我的事情了。前后很短的时间，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他的问题，是出现在执着在二分之一，就是我以后全部都完了，我处处都完了，这件事情会使一个人缩心。这就是我们执着以后会做出很多错误的事情，会做出很多错误的判断，会走出自己的歧路出来，都从那里，千变万化从那里。所以千变万化的光明路只有一个，就是不执着而产生的般若。千变万化的地狱路也只有一个，那个一个就是执着以后所产生的黑暗，就这样而已。所以我们要警觉，警觉的是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哪里。我刚刚讲的，我用一个比较强烈的名词说，你必须跟那些念头对抗。可是说真的，你要跟那个念头对抗，可不是用硬的力量去跟他对抗哦。你要用的是什么？你要用摩诃般若才能够跟他对抗，产生波罗蜜啊。波罗蜜是到彼岸不是吗？到什么彼岸？到回到我真正可以见自本性，可以产生这个我的自真性自用的自信真用的这个力量才可以哦。所以你要看清这件事情才可以。在我对于很多人的一种这个谈话的经验当中，因为我看了太多人了，甚至于连死亡这件事情也是如此。如果有的人认为死亡就一切都没有了的，这个人到了他临终的时候他是痛苦的。为什么？他执着在一个没有而绝望跟沮丧的里头。可是在座各位连同我在内就不是这样了，只要你到时候不要忘掉， 你还有很宽广的菩提路要走，你是要不断的往前走的，就是到断了气的时候你还要走的，还要往前走的，你就想着，你会觉得前程路还是很宽广的，对不对？是啊，我们心灵世界里头它是活泼的，精神也就跟着就在那个地方绽放出它的光。如果你的精神世界里头是打死结了，它就没有光了，你自己身上的那一份能量啊，一下子耗光了，然后你就陷在一个几乎没有能量的状况。各位不要把它解释成我所谓的能量是练气功那个能量，不是，我不是讲生物能，也不是讲气功的能，我是讲我们佛门所讲的精神的能。我们嘴讲的是这个能跟静之间互动关系的那个能，那是一个精神世界的东西。那好，你了解了这个第二步以后，你要用不同的解释去对抗你的执着。任何一个你执着的东西，你能够找出，你如果能够发现啊，你如果你能够从它不是一个普遍的，而是一个单一的，它不是一个永久的，而是此刻的，你用无常的观念切入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找到一个东西，找到一个新的价值，新的视野来看这件事情。应该这么讲，当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更大的视野的时候，我想很简单啊，你只要拿一个铜板把你的眼睛遮住，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对不对？可是你把你这个铜板拉远一点一看，这个铜板只是在距离你整个视野里头，它只是这一点点的时候，它只挡掉一两个人而已。如果铜板放这样子的话，我大概只挡到那一边的一两个人而已，对不对？可是我再把这个铜板往前再拉到更远去的时候，顶多只是挡到一个人的脸，对，一点点阴影而已，所以它对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很少的。你要发现了一个新的更宽广的东西，这就是什么叫开悟的原因呢？因为你真的打开了，你不会被那个东西，所以开悟的本质就是我们不会被执着在那里，才有可能的啊。有时候我们心是常常在起生灭心的。什么是生灭？你看着，明天是放假，我根本就不晓得明天要放假，所以我要回来的时候，我又忙了一整天啊，急急忙忙要来这里。我的秘书告诉我，明天放假。我跟他讲，哎，明天很好，我明天早上没事情，但是下午有事情。我说明天很好，就明天早上没事情，我要到政大去，去跟他们谈一件事情。他说政大也放假，你也放假，他也放假。好，我现在突然间听到说是放假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哎，好开心哦！明天是放假的日子啊、哦！你看，只有下午才有一点事情，而且是到晚上了，接近晚上了才有事情，那太好了。我以为他是很忙的，但现在突然间没有了，我多了这一点空间出来，我很欢喜哦！啊，可是假设我现在很欢喜了，我现在回到家里。我现在跟师母讲说，明天放假我们都好好的去玩才行，准备去哪里玩，要到哪里去，那散散心才好。想一想，放假天到处都是挤车子，怎么去呢？对不对？然后想来想去说啊，那我们不要去好了，我们在家里好了，我们不要去好了。我们在家里不要去的时候呢， 假设这个话是我讲的，那师母可能会说什么？可能会说，你看，你就怎么样也变不出个安排假期的啊，变不出来了。好了，当我开始听到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跟师母说什么？也许一语不发，对不对？一语不发，因为我觉得他好像在责备我，是不是？我好像在责备我，我跟他赌气，我不愿意讲话，因为他刚刚讲话对我不礼貌，对不对？不止不礼貌，他怎么样找我，我都不愿意回答他。今天晚上，明天早上还嘟着嘴，啊，不讲话再赌气，只是因为他小看了我。那请问，这个假期都到哪里去了？都在生气，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生面心，这东西生面啊，它的后头，你以为我们在思考上，我们可能是这么想啊，说啊，郑老师你实在是很糊涂哎，怎么会为这种事情心情这么烦呢？而且会弄得两个人在那边赌气呢？事情表面化的是赌气，表面化的是我不高兴。最后两个人弄得很不高兴，整个的放下我们都不高兴，但是他的背后，我跟你讲的念头的底层只是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我不愿意接受人家给我任何一点指责。而这个的更深的底层，就是只要有人给我讲一句我不好的地方，我的整个的人就会，就我会把他认为这就是我整个的人的价值都没有了，我的人已经完全被推翻了。后头的执着的最后的那个心是在这么底层，只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可是这个简单的东西，如我所举的例子，你把它拿到眼镜来看的话，就世界都没有了。一个的话，哪一个来看的话，就是有一半的世界没有了，再哪一个在眼睛里的，所以就差不多了。你就没有快乐了，你就没有创意了，你就没有开悟了，你就没有那一份真正宽广的那一份摩诃般若，你都没有了。我想你必须一定要很警觉这些事情，你才有办法克服这些问题的。有的人他天生他就耳朵就听不到，有的人是他儿童的时候，在小儿得麻痹症，他的行动不方便；有的人是后天，他的行动上和工作上他产生了残废。你知道他的痛苦在哪里吗？就是我完蛋了，对不对？然后给自己讲说，我残废了。这就是一个人他当时不能接受的最主要原因。那现在我请问，佛法禅法里头所谈的这些事情，是不是我们在做心理咨商里头所要做的事情？是啊，他是在开启一个人生活智慧的事情啊。那么好，那一个人他碰到了这个，无论是事业上他撩紧撩到无路通去，这个人啊，他这个亏本亏得很厉害，这样一个人，那这个人有的人呢，他说我做生意做得失败了，他会去自杀，我做生意做失败了以后，他会产生更严重的心理的疾病，把自己封闭起来，这些东西就是他不懂得修行，他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我们学佛学完了以后，就是不被这些控制，我们将来不会也因为有这个能力而不会被地狱里头的那些障碍把我们给绑住了，是完全一样的东西。但是做生意做失败的人，有的人会说我走投无路，有人会说没有钱就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但那些人都是怎么样，都是我希望我是整个人都是水的。所以你们在做教小孩子的时候，不要教小孩子 都是十全之美。你不要教你的小孩子去脸前全勤奖，我不主张教自己小孩子去领全勤奖。为什么？本来全勤奖就是错的，人总是有时候会生病。